后半夜，雨停了。后来，云层也开始散开，露出了一部分星空。这是罗辑来到这个时代以后看到过的最明亮的星星。210年前的那个黄昏，就在这里，他和叶文洁一起面对着同一个星空。现在，他只看到星星和墓碑，但这却是两样最能象征永恒的东西。罗辑终于耗尽了体力，再也挖不下去了。看看已经挖出的坑，作为墓穴显然浅了些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其实他这样做，无非是提醒人们自己希望被葬在这里，但他最可能的归宿是在火化炉中变成灰烬，然后骨灰被丢弃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。不过，这真的都无所谓了。很可能，就在这之后不久，他的骨灰同这个世界一起，在一场更为宏大的火化中，变成离散的原子。罗辑靠在叶文洁的墓碑上，竟然很快睡着了。也许是寒冷的缘故，他又梦到了雪原。在雪原上，他再次看到了抱着孩子的庄严，他的红围巾像一束火苗，他和孩子都在向他发出无声的呼唤，而他则向他们拼命喊叫，让他们离远些，因为水滴就要撞击这里了。但他的声带发不出声音，似乎这个世界已经被静音了，一切都处于绝对的死寂中。但庄严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抱着孩子在雪原上远去了。在雪地上留下的一串脚印，像国画中一道淡淡的墨迹。雪原只是一片空白，只有这道墨迹才能显示大地甚至世界的存在。于是，一切又变成庄严的那幅画了。罗辑突然悟出，他们走得再远也无法逃脱，因为即将到来的毁灭将囊括一切，而这毁灭与水滴无关。他的心再次在剧痛中撕裂，他的手在空中徒劳地抓着，但在雪原形成的一片空白中，只有庄严渐远的身影已变成一个小黑点儿。他向四周看看，想在空白世界中找到一些实在的东西。真的找到了，是在雪地上并排而立的两个黑色墓碑。开始他们在雪中很醒目，但碑的表面在发生变化，很快变成了全反射的镜面，像水滴表面那样，上面的碑文都消失了。罗辑扶到一块碑前，想通过镜面看看自己，但自己 在镜中没有印象。镜子所映出的雪原上也没有了庄严的身影，只有雪地上那一行淡淡的脚印。他猛回头，看到镜像外的雪原只是一片空白，连脚印都消失了。于是他又回头看墓碑的镜面，他们映射着空白的世界，几乎把自身隐形了。但他的手还是能感觉到他们那冰冷光滑的表面。罗吉醒来时，天已经蒙蒙亮。在初露的晨曦中，牧场清晰起来。从躺着的角度看周围的墓碑，罗吉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上古的巨石阵中。他在发着高烧，牙齿在身体的剧烈颤抖中咯咯作响，他的身体像一根油尽的灯芯，在自己燃烧自己了。他知道，现在是时候了。罗吉扶着叶文洁的墓碑想站起来，但碑上一个移动的小黑点儿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在这个季节的这个时间，蚂蚁应该很少出现了，但那确实是一只蚂蚁。它在碑上攀爬着，同两个世纪前的那个同类一样，被碑文吸引了，专心致志地探索着那纵横交错的神秘沟槽。看着他，罗吉的心最后一次在痛苦中痉挛，这一次是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。
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对不起。
他对蚂蚁说，罗吉艰难地站了起来。在虚弱的颤抖中，他只有扶着墓碑才能站住。他腾出一只手来，整理了一下自己满是泥浆的湿衣服和蓬乱的头发，随后摸索着，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金属管状物。那是一只已经充满电的手枪。然后他面对着东方的晨光，开始了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的最后对决。我对三体世界说话，罗吉说，声音并不高。他本想重复一遍，但是没有。他知道对方能听到。一切 没有变化。墓碑静静地立在凌晨的宁静中，地上的水洼映着正在亮起来的天空，像一片片镜子。这给人一个错觉，似乎地球就是一个镜面球体，大地和世界只是附着于其上的薄薄一层。现在由于雨水的冲刷，球体光滑的表面一小片一小片的露出了。这个仍未醒来的世界，不知道自己已被当作一场豪赌的筹码，放到了宇宙的赌桌上。罗吉抬起左手，露出了戴在手腕上的手表大小的东西，说：
这是一个生命体征监测仪，它通过一个发射器与一套摇篮系统连接。你们一定记得，两个世纪前面壁者雷迪亚兹的事，那就一定知道摇篮系统是什么。这个监测仪所发出的信号，通过摇篮系统的链路到达雪地工程部署在太阳轨道上的3614枚核弹。信号每秒钟发射一次，维持着这些核弹的非触发状态。如果我死去，摇篮系统的维持信号将消失，所有的核弹将被引爆，包括核弹的油膜物质将在爆炸中形成围绕太阳的3614团星际尘埃。从远方观察，在这些尘埃云团的遮挡下，太阳将在可见光和其他高频波段发生闪烁。太阳轨道上所有核弹的位置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，使得太阳闪烁形成的信号发送出三张简单的图形，就像我两个世纪前发出的那三张图一样，每张上面有30个点的排列，并标注其中一个点，它们可以组合成一个三维坐标图。但与那次不同的是，这次发送的是三体世界，宇宙为30颗恒星的相对位置。太阳将变成银河系中的一座灯塔，把这咒语发送出去。
西和地球的位置，也会同时暴露。从银河系中的一点看，图形发射完成需要1年多的时间，但应该有很多技术发展到这样程度的文明，可以从多个方向同时观测太阳。那样的话，只需几天，甚至几个小时，他们就能得到全部信息。随着天光渐明，星星在一颗颗消失，仿佛无数只眼睛依次闭上。而东方正在亮起的晨空，则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在慢慢睁开。蚂蚁继续在叶文洁的墓碑上攀爬着，穿行在他的名字构成的迷宫中。早在这个靠碑而立的豪赌者出现前的1亿年，他的种族已经生活在地球上。这个世界有他的一份，但对正在发生的事，他并不在意。罗辑离开墓碑，站到他为自己挖掘的墓穴旁，将手枪顶到自己心脏的位置。现在，我将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将成为两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罪犯。对于所犯下的罪行，我对两个文明表示深深的歉意，但不会忏悔，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。我知道智子就在身边，但你们对人类的呼唤从不理睬，无言是最大的轻蔑。我们忍受这种轻蔑已经2个世纪了，现在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继续保持沉默，我只给你们30秒钟时间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